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今天继续要看第十章最后一个段落。第十章，耶稣差他的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因为他看见当时许多跟随他、听他教训、要来寻求他的帮助的这些群众，他对他们存着怜悯，所以耶稣就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帮助，无论是真理的教训，无论是医治疾病或者赶出污鬼。然而需要是这么大，所以耶稣吩咐门徒要向庄稼的主祈求，求神打发工人出去。因此耶稣首先就差十二个门徒出去一个短的宣教工作，但是为了预备他们面对这个宣教工作将必然带来反对和逼迫，所以耶稣就给门徒一篇可以说是差他们出去之前给他们一段教导的话。既然门徒必须期待出去传福音一定会遇见反对、逼迫和羞辱，很自然的，我想我们任何人就会产生一种惧怕，所以耶稣他就必须来处理关于这个惧怕的问题。这就是上次我们所看的，耶稣吩咐门徒不要惧怕，他提出三方面的理由，但是这三方面理由归纳在一起就是一句话：应当怕神，但是不必惧怕人。因为追根究底，神才是真正有权位、有权势来施行审判的那一位神。只有这位神，他有能力，也是信实的，来保守那些忠心跟随他的人。所以，不管我们为了传福音遭遇任何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怕神超过怕人。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个心智，其实我们就可以像很多圣经上使徒们还有旧约的先知们，他们真的是在所不惜。所以使徒保罗他送捐款，把他在外邦人教会收集的捐款送到耶路撒冷去，但是一路上他说圣灵在各城向他指证，有捆锁和患难等着他。保罗他说虽然如此，但是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我只要行完神差我来行的使命。其实他后来去跟以弗所的长老、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见面，他们知道保罗将面对捆锁和患难，或者后来保罗到了推罗的这个地方，这里的基督徒跟他见面，后来又到了该撒利亚，那里的基督徒跟他见面，这些基督徒也都领受了从圣灵来的这个引导，知道说保罗去到耶路撒冷将会遇见捆锁和患难，所以他们就劝保罗不要去，但是保罗不听从，因为他知道这既然是神差他去让他完成的使命，他就不以性命为念。所以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对神忠心。但是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包括上次最后的两节经文，是耶稣要结束他这一段给门徒的教训，预备他们出去传道的最末了。正如在前面第五章到第七章，耶稣也是对门徒、跟随他的门徒做了神国度的子民一个 天国的宪章的说明。在登山宝训的最后第七章，耶稣讲完他的教训的最末了，他就用两种选择来向门徒发出挑战。他说有两种门，两种路，一条路是宽的，门是大的，但这条路是引到灭亡，进去的人也多；一条路门是窄的，路是小的，耶稣说找着的人也少。有两种先知，真正属于神的先知和假先知，所以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有两种门徒，一种是真门徒，一种是假门徒。所以耶稣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在末日有很多口里称耶稣为主的门徒，面对神最后的审判，他们很着急要为自己辩护，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有两种门徒，最后有两种回应耶稣的教训，一个是听见他的话就去遵行，那就好像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无论雨淋风吹雨打，这个房子都不会倒塌。但是愚拙的人听见耶稣的教训却不去行，就好像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风吹雨打，房子就倒塌，并且倒塌的很大。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耶稣差门徒出去预备他们面对他们的宣教会遇见的反对和逼迫，最末了耶稣也针对做门徒非常高的标准，用两种选择来向门徒发出挑战。上次我们已经看了第一个选择，那就是在人的面前是否承认耶稣。耶稣说如果你们在人面前，凡是任何人在人的面前承认我，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要承认这个人；凡是在人的面前不承认我，我在我天父面前也必不承认他。这个承认不仅仅是我们被问到哦，你是不是基督徒，我承认我是基督徒，这个承认乃是在我们面对各样生活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正遵行耶稣的命令跟教训，不向世界妥协。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他说，你们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今天把口里认耶稣为主变得很肤浅的，只是我嘴巴说，但是在罗马帝国，罗马的皇帝要求所有罗马帝国的人所统治的人除了皇帝以外，不可以称任何人或神明为主。所以要是一个基督徒公开承认耶稣基督才是他生命中最高的权威，那么就要被砍头。所以这个承认耶稣不是只是嘴里面说说而已，但是不仅是要在人面前承认他，今天我们看见耶稣提到我们对他的爱也必须超越我们对家人对自己和对自己生命的爱。最后耶稣提到另外一个选择，那就是一个人是否接待耶稣的门徒，也就是耶稣神真正的使者。接待耶稣的门徒和不接待耶稣的门徒有什么样的后果？所以我们就来看，首先耶稣在第34节他就做出一个宣告， 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我想这句话许多还不认识耶稣的人，或者说还不相信耶稣还是非基督徒的人，听见耶稣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告，都会感到非常的震惊。不但是非基督徒不能够了解耶稣所做出的宣告，连许多的基督徒也是不能够了解，为什么耶稣来不是带来和平，而是带来地上的纷争和分裂。耶稣自己岂不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八福宣告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吗？所以甚至在基督徒当中，我们都认为耶稣来是为人带来和平，为人带来和睦，使人与人之间能够和睦。但是这里耶稣却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其实是要叫地上人跟人之间，甚至是最亲近的家人，产生这种区分和不和，或者说产生分裂与纷争。我们要了解耶稣这个宣告，我们就要抓住圣经里面经常可以看见的两个重要的观点。第一个观点，圣经很从开始到圣经的结束，我想很大的一部分是在向我们人类指出，整个人类的世界和社会是悖逆神的。也就是说，今天整个人类从神创造人，人受到撒旦的试探，犯罪，悖逆神，从那时候开始，整个人类的世界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也就是说，人不愿意来接受这位创造者做他们生命的主宰，而以我们的自己来取代神，坐在神的宝座上，我们是我们自己生命的主宰，一切的事情都为利己。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这个我不知道是谁说的哈，这个啊，人如果不为利己，如果人如果不为自己的话，这个我对不起啊，我一下子想不起这句话来了哈。总而言之，我们也有一句古语，就是说人的天性，好像就是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还是之类这样的话，就是人的天性就是这样子，以自我为中心。所以连一般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一点，那更何况圣经是神的启示，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既然是创造者，我们既然是他所造的，我们就必须认识我们的身份是一位受造者。对这位创造的神，我们必须要来过一个敬拜顺服他的生活，这样子才能够叫我们人类真正的蒙福。但是我们人类犯罪，我们拒绝接受神这样的一个君王的治理，我们以我们的自我来取代神，我们一切都是为利己，拒绝神和他的统治。所以换一个说法，我们其实是与神为敌。所以既然整个世界是这样的一个悖逆的状况，我们人类这种根深蒂固的利己的天性是不可能改变的。圣经上就告诉我们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那就是要解决人类这种根深蒂固的利己的天性，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神差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凡是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能够享受神借着他儿子所带来的这个拯救。 这样的人就在他整个生命的方向、人生的方向以及人生的价值观就会产生一个全然跟过去不同的一个改变。这个新的人生的方向跟价值观与原有的人生方向跟价值观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原有的是完全以利己和自我中心做出发点，新的人生观跟价值观是以神为中心，是以对神的敬拜跟顺服为出发点。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圣经所启示的两个很重要的观点之下，耶稣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告。也就是说，当耶稣来，他的使命和传道工作在这样的一个与神为敌的罪恶的世界当中，在这样的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一切以利己为目标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耶稣他的传道工作指证世人所做的事是恶的，而且他就呼召我们这些罪人悔改。凡是接受他这样的呼召、转向他、悔改、相信他的人，我们整个生命的价值和方向被改变，以至于在原有我们所处的社会和家庭生活中，就必然带来不可避免的冲突。这是为什么耶稣他做这样的一个宣告，也就是因为这个冲突是不能够避免的，所以耶稣就甚至用这样子很强的表达方式说，他来其实是带来这样的纷争和分裂。那么因此接下来耶稣他就引用一段旧约的圣经，这一段圣经是在旧约的一个先知名叫弥迦这一位先知所写的先知书里面第七章第六节。所以耶稣引用这个弥迦书的第七章第六节，耶稣说因为我来，他引用这个先知书来说明他自己的使命。他说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好，这句话，人跟父亲，儿子跟父亲生疏，女儿跟母亲生疏，媳妇跟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家里的人，这句话就是出自于旧约弥迦书第七章的第六节。那么在旧约弥迦书第七章的开始，这位先知他是在描述当时是犹大国亚哈斯王统治的一个时期。在犹大亚哈斯王统治的期间，犹大国整个国家和社会罪恶和悖逆的情况已经到了一个罪大恶极的一个地步，所以先知哀叹说找不到任何义人，在整个国家社会里面找不到任何良善，所以他在第五节就吩咐，提出这样的命令跟吩咐说，你们不要倚靠你们的邻舍，不要信赖你的朋友，甚至连你怀中的妻子你也不可信靠。因为这个社会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连自己家里的人、最亲密的人、连你怀中的妻子你都不可信赖。为什么呢？先知弥迦说，因为当时社会跟我们今天是很像，这种个人主义以及拜金主义以及这种冷酷无情已经造成整个社会的分裂，包括家庭的分裂。所以他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换句话说，在那个时代已经邪恶到一个地步，人的自我中心发展到极致，所以呢，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所有这种冷酷无情，一切的这种道德上的败坏，造成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分裂和纷争，甚至是在家庭的里面，儿女没有把父母当得的尊荣归给父母，反而是藐视父母、抗拒父母、与父母作对。所以先知弥迦说，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之下，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其实这个从我们今天社会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我和牧师不止一次看见，甚至是在基督徒家庭里面，当父母死了以后，儿女争家产，甚至是牧师的儿女争家产，争到反目成仇。那么我们也在旧约圣经里面看到，大卫自己的儿子亚撒龙起来争这个君王的权位，而背叛他的父亲，犯了叛国罪，所以他的父亲大卫只好急忙起来逃命，带着家人逃命。那这些情况，我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或者说其实社会上不是要坏到这个地步，我们都可以看到比比皆是。那更不要说先知弥迦所描述的亚哈斯王的时代，国家社会的罪恶跟悖逆已经到了极点。那么这种人跟人之间，甚至是家庭里面关系的分裂，更是到处都可见。所以耶稣引用弥迦书这段经文来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他宣告说，我来，因为我来，来宣告他来到，事实上是带来比先知弥迦的时代更大的区分和不合。当然耶稣的意思绝对不是说那些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一旦跟随耶稣就会刻意的来跟家人反对，耶稣的意思乃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些回应耶稣的呼召跟随他做门徒的人，他们不能避免的也会遭遇先知弥迦的那个世代由于人的自我中心所造成的家庭的分裂。因为当一个人跟随耶稣做门徒，我们刚刚说整个人生的方向跟价值观就180度的改变，所以当社会和家庭仍然是在人生方向跟价值观上以自我和利己为中心和目标，那就会不可避免的和跟随耶稣做门徒的这个家庭的成员产生冲突。所以耶稣的使命，他说我来，他的使命不可避免必然会带来的结果是跟随耶稣的人他们的家人甚至会起来反对他们，与他们为敌。所以耶稣才会用这样的一种宣告来表明世上他的使命是带来区分和不合，而且这样的一种区分跟不合甚至还超过先知弥迦的时代。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如果一个人真正的悔改，相信耶稣基督，跟随他做门徒，跟随耶稣做门徒的意思是不再按自己的意思生活，是遵行耶稣的命令而生活，这样的人他的整个人生的方向、整个价值观甚至道德标准都跟过去世人所有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全然不同。当耶稣的门徒活出这种跟世人全然不同的生命跟生活，一方面一定会吸引一些人来跟随耶稣，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一定会引起从社会、从家庭而来的压力和反对。特别是在我们东方人的世界或者回教徒的世界，我们中国人我相信就是属于这一类。在东方人或回教的世界当中，家庭的单位是很强的，因此特别容易引起这一方面的反对和逼迫，或者说特别会产生在家人家庭当中的冲突。所以这是耶稣首先说到他的使命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人与人之间这种离间和不和。但是接下来耶稣就强调，在这种不和冲突的情况之下，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里耶稣从32节33节以及这里37节一直到42节，耶稣提出两种选择的时候，他都是超越了只是对12个门徒说话，他表明任何要跟随他做门徒的人都必须要面对两种抉择，只有两种，不是这站在这边就是站在那边，没有中间的，也就是说没有三种，不是说我可以不要选择这个，我不选择这个也不选择这个，我却是站立中立，没有，只有两种选择，不是选择这个就是选择那个。所以任何人无论是谁，如果要跟随耶稣就要做出 either or， 不是这个就是那个的一个选择。所以第一个选择耶稣说我们爱耶稣必须超过爱家人，爱父母过于爱耶稣不配做他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耶稣不配做他的门徒。但是同样的，耶稣这个话并不是说我们不要爱家人不要尊荣父母，这是圣经的教训，十诫的十条诫命第五条，也就是第一个关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诫命，就吩咐我们要尊荣父母。那么这个十诫的神借着十诫其实是显明神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他也要求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在生活里面反映出神他所拥有的这个品格，因此尊荣父母。耶稣在后面到了第十五章，他曾经严厉地斥责法利赛人没有把摩西律法吩咐应当要给父母的尊荣归给父母，他们说他们把他们的钱已经奉献给神了，所以他们就可以免除奉养父母的责任。所以事实上耶稣和神的话并不是要我们不爱家人不尊荣父母，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因为整个人类的社会是悖逆神，所以当一个家庭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以及人生的目标是以利己为中心，像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看重传统，那现代的家庭很多是追求物质的丰富和享受，或者追求名位学问成功，无论是什么，当一个家庭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和追求的目标是以利己为中心做出发，而且要求家中基督徒的成员要对家庭效忠，要按照家庭所固有的这些家庭的价值观和目标，那么这时候这个基督徒的家庭成员就必须拒绝接受，因为基督徒有不同的人生目标，基督徒有不同的优先次序，基督徒最后效忠的对象，基督徒全心委身奉献的对象， 乃是单单归给耶稣和他的福音。也就是说，当我们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接待他做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优先次序就被改变了，我们人生的方向就被改变了。所以我们最后追根究底，真正效忠的对象乃是耶稣和他的福音。我们把自己全心的委身奉献，乃是最终对耶稣忠诚，对耶稣的福音忠诚。所以一个基督徒应当尽所能的去维护家庭的关系，可是他不能够把他最高的奉献委身，不能把他在生活中有原则的侍奉神归给家庭和家庭的价值。当基督徒不能够把他最高的奉献委身，以及他有原则的在生活里面来侍奉神归给家庭，不能把这个最高的委身归给家庭的时候，就跟家庭当中产生了张力，或者说就给这位基督徒带来压力。在这种张力跟压力之下，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做出一个根本的抉择。耶稣说，你们不能爱父母过于爱我。我们必须把最高的效忠和委身单单归给耶稣。当然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时候这种家庭的冲突不是因为对基督的委身、对基督的忠诚所导致的。我们知道有时候粗信的一些基督徒，或属灵上不成熟的基督徒，是因为自己错误的热心来造成家庭的问题。我想这个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都可以见到。有些人信了主，他们对主大发热心，可是不是按照圣经全面的教导，是就是个人按照自己片面的了解来为主大发热心，甚至有时候是为了要向家人传福音。我们这些不成熟、生命不成熟或者说粗信的基督徒，我们好像是为主大发热心要向家人传福音，可是我们却用一种高姿态，我们却用一种不是好像是不是一种尊重的一种姿态，所以就造成很多时候家庭的问题。所以这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小心，我们真的是要让神来帮助我们查验我们里面真正的动机。然而这个原则事实上除了应用在家庭，也可以应用在家庭以外的关系。譬如说政府，政府如果要求我们效忠政府超过我们对神的效忠，也就是说政府如果要求我们对政府做出一个最高的效忠，我们就必须拒绝听从。所以使徒彼得和约翰他们在五旬节之后在圣殿的地区传道，吸引了很多的犹太人，听见他们所传的福音就信了耶稣。但是犹太人的公会，也就是他们的最高法庭，却认为使徒们是传异教，所以使徒被捉拿。公会一再警告使徒，使徒两次被捉，公会一再警告他们不可以再奉这个名传道。但是彼得就对公会的人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必须拒绝听从政府，或者说在使徒的情况之下拒绝听从犹太人的最高法院。也可以应用在我们工作的同事和上司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应用在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之间的关系。 无论任何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都不可以把我们最高的效忠归给除耶稣以外的任何的对象。我自己周围有很多的基督徒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们都曾经经历类似的反对跟逼迫。有一位姊妹是我们大学读书的时候，她的家人在大年夜一定会祭祖。我想这个是任何，我想我们中国人啊，祭祖这是一个我们所有基督徒可能都会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位姊妹在大年夜她家人祭祖的时候，她的父亲一定要她拿香上香。那我们晓得其实不是基督徒不纪念祖先，我想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些所谓的追思礼拜，也就是说我们会怀念我们的父母，或者说我们的祖父母等等，我们有所谓的追思。但是基督徒有一件事情不可以做，在追念祖宗的时候不可以上香。因为无论是在圣经，无论是在任何的宗教，烧香是单单献给神明的，没有人把香献给活人的，香就是献给鬼神的。所以在祭祖的时候是不可以上香。我们可以向父母表明我们愿意，我们也愿意来纪念我们的祖先，但是我们可能不是照他们所要求的方法来做。所以这位姊妹因为坚持不愿意拿香祭祖，大年夜被她的父亲赶出家门，她提着一个小包没有地方去，就到教会，在教会的会堂跪在那里祷告。后来传道人住在教会旁边，就好像这个 Fellowship Bible Church 隔壁这个房子就是他们牧师馆。后来传道人发现了就接待他。我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是我大学同班的同学，他后来是在泰国做宣教士，但是当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很清楚神给他的引导，要到台湾的花莲，就东部台湾的花莲是比较偏僻的地方，去那里的国中教书。但是如果大家知道这位姊妹，她是在台湾第一最高的高中啊，女子高中，我们在台湾叫一女中。她不但是在一女中这个最高的高中的这个最高的高中的最高学府读书，而且她是一队的队长。那是要功课最好的人才可以做一队，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一队就是他们穿着制服，他们有任何学校的活动，这个一队，他是一队的队长，他是非常杰出，功课非常，就是是在最等于说最顶端的杰出的学生。大学毕业，父母的期望出国留学，他却说神带领他到花莲的穷乡僻野，去一个小小的国中做国中的老师，引起跟父母之间很大的冲突。另外我们还认识一位姊妹，在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其实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她的丈夫有外遇，她非常的痛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来寻找神。所以有另外一位姊妹就约我说跟我一起去探访她，我们就去看她，看她的时候我们就跟她传福音，她听见好像这个干旱干地遇见这个雨水，非常的渴慕。所以呢那一天她就表示她要接受耶稣，那我们当然也是把真理跟他讲得很清楚，而且我们 鼓励他，你既然愿意悔改相信耶稣，那么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就鼓励他每一天花一点时间来读圣经祷告。那事实上因为他的先生有外遇，但是他先生对他又管得很紧，每一天几个电话来查勤查班，看他在哪里，看他在什么地方，所以先生对他相信耶稣基督非常的极力的反对。甚至有一天他先生看见他在读圣经，把圣经拿起来就把整本圣经撕掉。但是对他来说最困难的是有一天他的先生强逼他在耶稣跟他先生之间做选择。他先生说，你现在你就选择我或者选择耶稣。他先生第一次问他，他说我选择耶稣。第二次他先生再问他，他还是说我选择耶稣。他先生说，好，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这时候他的女儿十几岁了，已经十三岁了，在旁边不断地哭求他，妈妈求你选择爸爸。他最后就屈服了。当他先生第三次问他说，他说我选择你。但其实他是，你可以说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他不是真正的做，不是真正的要背弃耶稣基督，只是在这个压力之下他妥协了，但是他心中极度的痛苦。所以他给我打电话，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没有人是不会失败的，我们人的罪性在我们里面仍然如影随形。我说在这种压力之下，好像彼得曾经三次否认耶稣，当耶稣被捉拿在公会面前受审，也就是犹太人最高法庭面前受审，彼得跟着跟到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受最小的压力，只是在院子里面大祭司的仆人问他说，你也是跟这个人一伙的，就是这样一句话他就否认耶稣。但是耶稣在公会的人面前，人家问大祭司，最后问他，你是不是基督，他说我是。耶稣持守他的正直，在最大的压力，犹太人的最高法庭，当耶稣说了我是，于是大祭司立刻宣判他犯亵渎罪，因此被定死刑。彼得在院子里面，只不过大祭司仆人问他说，你也是跟耶稣一伙的，他就否认，而且三次否认。但是耶稣早已经预言，耶稣彼得三次否认他，彼得在耶稣预言的时候他还说，我就是跟你同死，我也不会否认你。但是当他真正耶稣的预言时应验在他身上的时候，耶稣说，鸡叫两次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他不是只是后悔，他的眼泪是一个悔改的眼泪，把他带到前所未有的承认自己没有能力，没有任何属灵的资源和属灵的能力去遵守神的话，去对于持守对耶稣的忠诚。不像他先前拍着胸脯说，就是跟你同死我也不会否认你，他这样的悔改转向神，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不能靠自己去顺服遵行神的旨意。因此我们从福音书知道他是被赦免。其实路加福音甚至耶稣是说，耶稣已经为他祷告，所以他回头以后要兼顾他的弟兄。所以我就是跟这个姊妹分享，我刚刚已经说了，其实我刚刚漏一点，我们跟他传了福音，他愿意相信，我们带了圣经去，所以我刚刚说我们就跟他说，我们就教导他每一天来读神的话。那事实上他因为丈夫的反对，他不可能每个礼拜天到教会，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是不能去教会的。那我刚刚已经说，叫丈夫撕裂他的圣经，而且强逼他在耶稣跟丈夫之间做选择。但是他是 我们把圣经留给他，就是他真的就是每一天他渴慕神的话语，每天的读，也是这样他的丈夫看见才把整本圣经给他撕掉。但是当他跟我们打电话，所以我们平常也不能去看他，我们就是只能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有时候他跟我们联络我们才去看他。所以我说他后来跟我联络，我也就是跟他分享，那么我说只要真正的悔改，神是你是神是会赦免你的罪。所以事实上他并不是真的背弃耶稣，他还是继续的跟随。但是我这三个例子最后结局是怎样呢？我们必须知道，在家人面前真正的见证是持守对耶稣对神的忠诚。真正的见证不是说为了维系一个好关系我们就妥协，我们就背离我们的主，叛离我们的主。真正的见证是我们持守对耶稣的最高的效忠，虽然因此带来跟家人之间的冲突，但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见证，让家人看见我们整个生命人生的中心，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有了一个跟过去全然相反的一个转变。所以我刚刚说的第一位在大年夜不肯拿香祭祖的姊妹，后来她的父亲母亲和家人都信主了，当然这是好多年以后，但是也是因为家人看见是什么东西让你坚持到这个地步，你好像连父母连祖宗都可以不要。其实不是，正因为他能够持守对耶稣的忠诚，他的见证才带来日后他的家人能够同样的领受他所领受的这个救恩。我的好同学也是我的好朋友，他跟我在同个实验室，我们两个桌子是隔壁。当他回应顺服神的呼召到花莲这个穷乡僻壤去教书，引起父母这样的反对，因为他是这么杰出的，父母对他的期望这么高，但是后来他的父母都信主了，而且他的母亲非常热心的在教会里面侍奉神。后来他做宣教士，他的父母是他最有力的带导和支持的人。这位芝加哥的这位姊妹，原来后来才发现他的先生跟我从小是一起长大的，因为他的婆婆跟公公和我的妈妈在同一个医院工作，但是因为他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了，所以只有很短一段时间，但是这段时间其实也不是算太短，也有好几年的时间。但是我想大家，我们离开的时候，他的先生已经开始参加查经班，神自己有很奇妙的作为。那时候他先生得了一个病，很奇怪的病，是查不，就是医生也没有办法查出这到底是什么病。但是他先生的同事们当中有很多的基督徒开始邀请他的先生参加教会的小组跟查经班，他先生就开始去参加。所以我们要走的时候，其实他先生已经准备要受洗了。所以这是我自己亲身经验，我只是举几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们对耶稣的忠心是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的记号，而这个见证才能够真正在我们的家人当中带来一个真正的见证，让他们也有机会来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好，但是不仅要爱耶稣超过爱家人，接下来耶稣甚至说我们必须爱耶稣超过爱自己。耶稣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耶稣呼召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今天我们会听到很多教会的讲台 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所提供的解释是不正确的。耶稣呼召我们背起的十字架不是我们个人的受苦，例如我们的婚姻当中夫妻关系有很多的冲突，这是我们的十字架，这种不好的婚姻，不是的，耶稣所说的不是这个，也不是我们如果有一个非常叛逆的孩子，这是我们的十字架，耶稣不是说这个，也不是我们生活有遇见经济上很大的困难，这是我的十字架，耶稣说的都不是这些。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我们个人的担子跟困难，但耶稣这里说背起他的十字架所指的不是这些。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是用当时罗马钉十字架这个残酷的刑罚作为一个比喻。最近我们礼拜三礼拜四查经正在讲耶稣钉十字架，罗马钉十字架这个刑罚是被保留给最重的重刑犯，特别像耶稣是被定为叛国罪，因为犹太人的公会在罗马巡抚比拉多面前指控耶稣要自立为犹太人的王，这个叛国罪就要受最残酷的十字架的刑罚。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十字架的刑罚，被钉十字架的人是先受鞭打，受鞭打的目的其实是有一个人道的目的，因为十字架的刑罚是非常残酷的。今天我们每次提到耶稣钉十字架，教会里面总是在强调钉十字架的苦楚，其实我们如果 读圣经，我们会发现这不是圣经的焦点，因为不仅仅耶稣被钉十字架，在那个时代被钉十字架的人太多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同时还有两个强盗，其实也是两个叛国的人跟耶稣一起被钉十字架，这个身体的受苦，钉十字架身体的受苦不是只有耶稣一个人承受。所以福音书的作者在描述耶稣的钉十字架就一句话，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福音书的作者借着整个过程发生了很多的细节，来把耶稣钉十字架的真正意义来向我们启示出来。那今天我们就不讲这方面，但是这个十字架的刑罚，这个被钉十字架的人经过鞭打以后，其实那个鞭子本身是皮条鞭的，里面还鞭入一些金属片或者骨刺，所以这个鞭子打在这个囚犯的身上，只要打几下，背就会被撕裂，血肉模糊，甚至打的时候，前后鞭打的时候，连内脏可能都会翻出来，骨头都会露出来，所以有些囚犯就在鞭打之下就死了。那但是如果这个鞭打不是到那个地步，鞭打是要让这个囚犯身体变成虚弱，因此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可以加速他的死亡，减轻他承受钉十字架这种痛苦。但是经过鞭打以后，这个囚犯就要背着十字架的横梁走到钉十字架的刑场，那根直的棍子是已经竖立在那里，但是耶稣用背起他的十字架，就是指这个囚犯背着横梁走到刑场，用这个比喻，因为当这个囚犯背着横梁走到刑场的时候，不是走捷径，是尽可能的绕过大街小巷，要对所有看见的人提供一个警告。当他绕过大街小巷走向刑场的时候，这是一个单向的旅程，这是一条不归之路，因为他走到十字架的刑场，在那里就要被钉死，他死亡会临到他的身上，所以背起他的十字架就象征这个人其实是已经死了的人，他背着十字架走向刑场，走上这条不归之路，所以十字架成为一个死亡的记号。因此当耶稣说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 耶稣所说的十字架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背的，我们都有相同的十字架要背负，那就是我们的自我，向我们的自我和我们的自我中心死了，也就是我这个我，这个原有的充满罪性的这个我，好像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死了。换一个说法，我们是要舍下我们的自我，要否定我们的自我，或者抛弃我们的自我，意思就是说拒绝接受我们自我的权柄。原来我们自己坐在宝座上取代神，但是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拒绝接受我们自己的权柄，舍弃这个我，拒绝接受自己的权柄，对自己所定出的目标，对自己的兴趣，对自己的渴望，对自己一切的欲望，我们都拒绝，我们都说不。换一个说法，我们不让自我成为我们个人生活跟行动的目标，不像过去一样是以自我做我们整个生活跟行动的目标，但是耶稣呼召我们不要再让我们的自我成为我们个人生活跟行动的目标，我们要把我们整个生活跟生命的原则做一个彻底重新的调整。耶稣必须是我们生命跟生活的中心，而不再是我们自己。我们要把我们生活的重心从关心我们的自我，转为不顾一切的、不计代价的去遵行耶稣基督的旨意，向他忠诚，继续不断地愿意对我们自己的意思说不，而对神说是。我们也要效法耶稣一样的向神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我们要每一天把我们自己降服于神，把我们自己向神的主动敞开，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主动的去降服和顺服。这当然包括要把我们里面一切自我的偶像完全的根除，也要把一切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计划所建立的自己生活的蓝图都把它放下。我自己在生活里面，在我这一生基督徒的道路里面，就是原谅我用一点点自己的见证。在我大学的时候，面对我想单身的弟兄姊妹面对就是婚姻，在我为我自己的婚姻的问题祷告的过程当中，神让我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神问我你愿不愿意独身。我想对我来说，对任何一个人，我们很自然的希望我们能够有个婚姻，美满的婚姻。当然这也是神一般的旨意，因为神创造人类，神设立婚姻。但是当我为婚姻祷告，我心里有一个声音一再的问我，你愿不愿意独身。我很挣扎，按我的意思我不愿意，但是如果神要我独身，我愿不愿意？我大概挣扎了一个月，在这样的一个月的挣扎当中很痛苦，但是这个抉择是必须做的。一直到有一天神让我看见一件事情，我想神检查我的心，在我心里面，我从认识耶稣基督，我那时候才12岁，我就一再告诉神，常常对神说，我这一生我不会离弃你。那么在那时候读大学的时候，更是对主说，我愿这一生基督永远在我生命，在我心中居首位。所以那一天神让我看见，如果有一天我结了婚，有了丈夫，有了孩子，丈夫跟孩子会夺取基督在我心中居首位，使得基督不再居首位了，丈夫跟孩子取代了基督， 所以为了保守基督永远在我心中居首位，如果神真的知道有一天我会如此叛离他，为了保守我这个心智，以至于神引导我走一条独身的路，当我想到这里，我立刻欢喜快乐地对主说，我愿意，我愿意。可是还没有完，因为我书也是读得不错，总是拿第一名，所以呢就觉得自己读完大学就是要出国深造，在当时好像在团契里面大家也都是如此，好像那时候也没听见人家教导说应该先祷告求问神，所以我就觉得理所当然我要出国。但是那时候啊，牧师刚好大四，他呢说他经过祷告神带领他不要出国，不要立刻出国，他要先留在台湾工作一段时间，他希望知道台湾真正的需要，在他所学的那个专业方面国家真正的需要，然后他出去的话他不是盲目的去找一个教授读，而是真的是将来读完可以回到国家来，在国家来服务。这是他当时，因为我的公公常常给儿女这种要对国家有一个忠，就是说对国家有这样的一种忠这种信念哈。所以这个消息在团契就在大家都在讲，我听见的时候呢，倒不是牧师跟我有什么瓜葛，其实我那时候对他印象很差，所以我跟很多人说过，我曾经在大一的时候跟我很要好的一个姊妹说，像庄祖坤我才不会嫁给他，神的旨意最后不是我的意思。好，那可是我就在想了，我要出国，如果神将来给我一个婚姻对象是不出国的怎么办？我总不能跟他海隔，这隔着大西洋，是不是太平洋，大西洋太平洋，这两岸隔这么远来谈恋爱，又开始挣扎。但是最后同样的，我降服在神面前，我说神啊，如果你真的给我一个不出国的，好，我就不出国啊，因为我觉得我愿意，我愿意放下我自己。那么当然这是一个例子，其实不止这个例子，我后来在1980年哦，后来几年以后，牧师我们经过祷告清楚神的引导，牧师终于来这个芝加哥西北大学在化工读一个化工博士学位。但是我刚到的那一年一个特别的聚会当中，神呼召我全时间奉献，其实这是我从来没想到的。我其实结婚以后确实常常为牧师祷告，因为我看见神给他的恩赐，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献给神的，除了我自己，我能够献给神的就是我的丈夫我的儿女，所以我就求神呼召牧师全时间来服侍神。然后我祷告了好多年，牧师说他没有这个感动，后来我想是不是这只是我的意思，我就停了，没有再为这个事情祷告。就没想到1980年我来美国，牧师来读化工博士学，到美国的参加的第一个夏令会，讲员呼召全时间奉献，神的呼召领导我。但是那时候我也是一样跟神说不行，我说牧师刚来读博士学位，我要出国前我的公公三令五申的对我说，你带两个孩子去绝对不可以影响我的儿子读书，这个我儿子读书拿博士学位是最重要的，你不要，你要好好的把孩子照顾好，不可以影响他读书。然后那一次聚会我婆婆在场，我想我如果回应神的呼召走到台前，那才刚到这里才开始读学位，我婆婆会怎么想？我没办法，我不能在我婆婆面前回应神的呼召。还有第三个，我一下想不起来第三个。但是那一天聚会以后，讲员的呼召一直在我心里面，一直不断的神的呼召。虽然我告诉神不可以，但是神一直在那里呼，在神的呼召是一直发出，是怎么样发出呢？就是借讲员开始的时候讲了一件事，因为他那天迟到了， 迟到的原因是去接他的弟兄，从机场带他出来的时候走错路了，因为芝加哥的时候高速公路有时候一下分岔，你要马上决定是哪一条路，那弟兄不是很熟，走错路以后只好走好远再从一个出口下来。所以他就说我们人生要做很多的选择，如果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有可能我们可以这样子找到下一个出口再回头，但是也有可能这个错误选择就一生不可能再回头，没有机会再弥补了。这个话在我心里面像铜锣一样在打响，虽然我已经跟神说不可以，我也没有勇气在我婆婆面前做这个选择。我先生，我的丈夫才刚开始读他的博士学位，但是我跟神说，我说如果这是你对我的呼召，我说我愿意顺服。所以很奇妙的哦，对，我还有一个误解，以为神呼召我，我就要立刻出来读神学院，然后就去做传道人。结果第二天那个讲员的讲道，他绝对不知道我在面对这个挣扎。他的讲道，神用他讲道把我所有提出拒绝的理由都给我回答了。那个讲员做他自己的见证，他是神呼召他10年以后才真正的出来全时间服侍。那么而且那天我不记得真正讲什么，但是就是今天这段经文所说的，我知道我必须爱神超过爱家人，于是我婆婆在场也不是我的考虑了等等之类。所以当他呼召的时候，我不是因为今天信息很感动哭的这个哭得很伤痛，不就很感动一直哭，我是很镇定的，因为我的心里面是一个人生的抉择。这个呼召我也经过了提出我的拒绝，但是最后我的顺服以及神自己来帮助我，所以当讲员还没有呼召我已经预备好，所以他一呼召我就走到台前。那么其实我这一类的就是我自己的经历许多，一直到今天几乎生活里面不是只有大事，我刚刚说的基本上是一些大事，在生活里面即使是小事我也是学习不对自己说不，对神说是的。好，但是除此以外耶稣说我们还必须爱耶稣超过爱自己的生命，这里是说得着生命的要失上生命，为我失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这里得着生命的意思就是爱自己的生命。什么叫爱自己的生命？就是为自己而活，而拒绝按照跟随耶稣做门徒的要求来生活，这就叫爱自己。仍然追求为自己而活，拒绝去顺服跟随耶稣做门徒的要求，这样的人耶稣说将失去生命，这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但是为耶稣而失上生命的有许多的这些圣徒，为了信仰而殉道，或者这个失上生命是指我们的否定自我，我们能够有自我管理的来过一个否定自我的生活，不论是殉道不论是有自我管理的否定自我，向我说不向神说是，过这样的一种生活，那么在将来的世代将要得生命，也就是得到永恒的生命，或者换一个说法可以进入神的国。现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我们真理堂的书架上比较少这一类的书，但是如果你去基督教的书房，现在基督教圈子里面充斥着基督教的书籍，我们可以说都是叫做假的基督教书籍，因为是帮助我们成为成功，帮助我们快乐，帮助我们满足，甚至是帮助我们更属灵，帮助我们有机制有策略，帮助我们更 effective 更有效，帮助我们更有创意。虽然这些书也提供相当的见解，可是实质上这些书真的我们可以有一个洞察的眼睛，我们会看见是十分自我利益， 是骨子里是十分的自我利益，但是却用属灵的语言来装饰。我们是住在一个充满自我利益的世界，必须极力的逃避这样的试探，把最高的效忠归给耶稣，为他而活。对他的命令，我们是立即的、毫不迟疑的、没有保留的顺服。今天基督徒有一个很困难的，就是委身。我们参加聚会也不委身，我们服侍也不委身。我有空就来，我今天哦，我家里面有客人，我就不来。哦，我爸爸妈妈要来，我就不来。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我们不能委身，这些都是我们的问题。但耶稣说得很清楚，凡是得到生命的，为自己而活的，要失去生命；但是为耶稣失去生命的，不论是殉道，不论是有自我管理的，过一个否定自我的生活，将来要得生命。最后耶稣提到接待门徒会得的赏赐，他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这里你们当然是指十二个门徒，所以接待使徒的，耶稣说就是接待差耶稣来的父。然后耶稣说，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就得先知的赏赐；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就得义人所得的赏赐。在这里先知最好的解释是指旧约的先知，他们是神的代言人。而且在登山宝训八福的最后一福，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人因为耶稣的缘故逼迫你们、咒骂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也是这样受人的逼迫。所以耶稣已经把门徒跟先知列在同列。义人最好的解释是指旧约的时代那些全心顺服遵行神旨意的人。接待先知跟义人，就是认同他们所敬拜侍奉的神，那么也就要得他们所得的赏赐。最后耶稣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个小子里的一个喝，这个门徒的名也就是说跟随耶稣做门徒，一个小子就是这些门徒们，只要给门徒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一杯水喝，也就是接待他，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事实上耶稣是以不断重复同一个要点来把他的信息很清楚地表达出来。耶稣的要点就是，人怎么样接待基督徒的见证，就具有超越的重要性。首先耶稣以使徒做出发点，提出这个格言，接待使徒就是接待耶稣，就是接待父。但是然后耶稣用两个旧约的分类，义人和先知，两次再来重复，接待先知的得先知的赏赐，接待义人的得义人的赏赐，最后指向所有的门徒，就是这小子们里面的一个是耶稣的门徒，只是给他一杯凉水喝也要得赏赐。所以耶稣的意思是，当一个人接待耶稣的门徒，就是接待他们所跟随的耶稣，就是接受耶稣这个人他的教训、他的道路跟他的福音，因此这样的人不能不得赏赐。所得的赏赐乃是神国度的赏赐，也就是换一个说法，就是永生。不是我们想在天国还可以做官或者发财，所得的赏赐就是神所应许的永生，在永恒中享受神同在与神相交的福气。这其实就是回到前面十一章的第十章的十一节到十六节，耶稣差门徒出去，他说，你们进因哪一家人要住在那家，你们就要向那家人请安，如果那家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临到那家。配得就是说他们接待你们，你们的平安就临到那家。如果不配得不接待呢，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你们就离开。然后耶稣说， 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你们离开那家或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跟俄罗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这里是从负面讲，但是末了耶稣是从正面讲。如果我们明白别人如何接受耶稣，别人怎么样接受基督徒的见证有如此的重要性，是影响他们最终的命运，那我们今天基督徒就不会关心我们自己超过关心别人，我们今天就会关心别人的益处超过关心我们自己，而我们持守对基督的效忠来为他做见证，我们来带领人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我们请起立，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一次感谢你。你自己的话让我们很清楚明白，你来拯救我们，我们不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是属于你的。所以我们只有把最高的委身和效忠完全归给你。虽然我们传福音不能避免带来逼迫和反对，甚至是从我们最亲密的家人、父母、妻子、儿女，甚至是夫妻，但无论如何，求主你帮助我们持守对主的忠诚，让我们的见证能够有效地去影响我们周围许许多多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我们也特别为来从我们身上来领受我们为基督所做的见证，特别是我们的家人、我们亲近的朋友等等，我们求主恩待他们，真的是使主你的救恩也能够临到他们身上。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